结果反而你看见哈曼坐在宝座，反而莫迪改被边缘化了。所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头，什么时候你说我是丰富的，其实你就是贫穷下眼可怜的。所以是不是老底家，是不是费了铁费，就是看是不是君尊的王。所以圣灵工作不只有第一个阶段，有第二个阶段，更有第三个阶段。人尝到权柄的滋味，慢慢就用他的肉体要维持他的权柄。他以为是声音大一点，他以为说只要能呼风唤雨就可以了，没有这件事情。今天地上的公司为着要叫产业能够增值，他们什么代价都可以出。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为着得着荣耀的教诲，只要得着一般无愧的工人，而这一般无愧的工人必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是扫罗的宝座，不是作威作福，不是辖管人。当你唱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首诗歌是所有弟兄姊妹都在唱的，你不过是草场上的羊。所以因着权柄，因着爱，这个家就完全的被建立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旧约。所以我们像昨天晚上一样，我们还是很快的回到目录。那如果大家看看目录，一共是39章，不是吗？从创世纪到以斯帖记，那是历史。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这是五卷的诗歌，也是智慧书。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书17卷，那是预言，是先知书。所以这里分别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过去、以色列的现在和以色列的未来，这就是整本的旧约。所以这次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只能看其中一段。那大其中一段到底能看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一面一面一步一步的往前看。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创世纪到路德记，这第一个14代，很明显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呢，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君尊的王分。第二个14代，第二个14代根据历代之上下，这些王是南国的王，他们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你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读到一些历史，你不只读到南国的历史，你也读到北国的历史。南国有宝座，北国也有宝座。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大卫王就像世界上的王吗？世界上的王只要篡位，一下子就登上宝座。你看看，你只要读中国的历史，你只要读以色列的北国的历史，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卫从受膏到坐在宝座上一共是14年，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所以你看见说，大卫他不止长大，大卫能够为神掌权有重要的原因的。所以你看见说，一面有儿子的名分，另一面 有君尊的王分。所以等到了大卫和一些坐在宝座上的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神是借助这些代表的权柄把以色列要带到丰富的地步。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我们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不能光长大，我们还要为主掌权，我们还要管理神的产业。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我们是不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为什么？被掳了，为什么？很清楚的，如果有一天神的应许是成全了，神的应许什么应许呢？神的应许很简单，神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宝座要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如果神今天让我们服侍神的儿女，不是两天三天就完了，不是四天五天两个月三个月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么一回事了。你当然希望说主的同在能叫你继续下去，但是问题在这里，真正能叫大卫宝座不摇动的，必须是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都得让位才可以。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是历史，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是对历史的解释，表面上重复的其实等一等你看见是不同的。讲到历代之上，有北国的，有南国的，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的是政治的，但是讲到历代之上下是讲属灵的。所以历代之上下它只管跟圣殿有关，北国的老早就不来过节了。不来过节什么意思？不来过节不光是不在人心被南方的人偷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既然北国脱离了南国，所以从此以后圣殿的责任不在他们的肩膀上，大卫宝座的责任也不在他们的肩膀上。如果大卫的宝座是属于所有以色列全家的，那么很清楚的，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国民，你如果是在大卫的权下的话，每一个人肩膀上都有责任的。现在呢，圣殿也没有责任。所以讲到历代之上下的时候，神只问神的见证在哪里？神的见证仍旧在犹大跟便雅悯的支配身上。所以讲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没有讲政治的层面，他是讲属灵的一面。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上。那么不要忘记历代之上下那个编排就是马太福音的编排，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完全根据历代之上下。换一句话说，马太不只是根据以色列历史，而且是根据圣灵对于历史的解释。好了，那讲到历史书的时候，那么以斯拉、尼西米跟以斯帖，那么很自然的就讲到了第三个十四代。那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路德记，它刚好是第一个十四代跟十二个第二个十四代交接的地方，所以呢，路德记是很特别的一卷的书。还有呢，当你读到历代之下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刚好看见它也是枢纽，前面是第二个十四代，后面是第三个十四代，在枢纽的部分他也做了一些解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都不碰巧的，看见吗？一点都不随便的，给我们看见在神整个的安排里面，当你真的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很清楚的，这是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 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当然就会明白整本的约翰旧约。不过这一次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再说我们不可能看整本的旧约，因为旧约包括历史，包括诗歌，也包括语言。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以色列的过去和现在还有将来。那么这个是整本的旧约。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够看历史的一部分，但历史的一部分也很长啊。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只能看到第一个阶段儿子的名分，就是从创世纪一直看到路德记。不过我们读的时候是蜻蜓点水式的，是假定大家对于创世纪是熟悉的，是出埃及是熟悉的，我们不会一直很细的去看里面的内容，不会的。讲到创世纪，那么大家应该知道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知道第三章讲什么，第六章讲什么，第十章十一章讲什么，然后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最后呢还有约瑟。所以这是我们的重点。那然后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它到底和我们的产业和神的产业有什么关联。最后你会发现说，整本的旧约是来解释以弗所书的，整本的旧约是来解释神永远的旨意的，就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要创造宇宙，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神为什么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所有的答案你看见吗？在新约里面当然有话有真理，但是旧约里面就是用这些图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一个图画跟一个图画是连在一起的，创世纪跟出埃及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出埃及记自然就连到约书亚记，自然就连到士师记，自然就连到路德记。那么从这些故事里面，你就看见说神的子民是怎么成长的，起头是迦南美地做他们的产业，神呼召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去，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说要把那块地给他做产业。好了，这就是创世纪。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演变的，最后神有没有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些话我们仰望你，更多的吹气在上面。主啊，但愿你自己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为着你所说的，我们不能不向你献上感谢。为着下面我们等一等，还有今天晚上我们仰望你从天上来的祝福。